更紧紧的来跟随你，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查看这个使徒行传这卷书，来看教会的建立。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
我们过了有两个星期没有上主日学了，所以呢，我们可能要重新再复习一下我们上个星期前面所讲的。那我们今天是讲第八章跟第九章其实也是要讲说福音如何扩展到外邦。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再想想看，使徒行传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当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大使命是什么？他说圣灵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其实也就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主线，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前面看见的呢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第二章开始，我们有看到的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呢门徒开始说方言，然后呢之后是彼得讲道见证耶稣复活，当时就有3000人信主。然后呢在第二波的这个传道里面呢，是彼得跟约翰在这个医治美门门口的瘸子，那彼得讲到见证耶稣的复活一样的信息是没有改变的，而是有不同，但是中心是一样的。来，那这个呢信主的男丁增至5000。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教会就发展了，门徒出售田产房屋公用。当然我们也讲到一个例子是巴拿巴是好的例子然后又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是不好的例子然后第三波我们讲到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使徒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在耶路撒冷四围呢很多的人得到医治，所以呢信主的人就越发增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公会的反应。公会的反应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刚开始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公会没有反应。等到第二波的时候呢他们就出来了。他们是什么？他们被捕，然后呢恐吓彼得跟约翰。然后在下面是什么？第三波的时候呢是鞭打众圣徒。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逼迫就越来越厉害。到第四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时候是什么斯提凡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然后呢他跟这个百地那会堂的人辩论，大家都抵挡不住，所以呢他们就把斯提凡抓起来诽谤他，说他亵渎摩西和圣所，所以就杀害了斯提凡。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到的，所以呢从这个星期里面我们要开始讲的就是在这个之后，从前面的时候一直都在讲的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那如何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所以下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着因为斯提凡的受害变成了这个转折点，从这个转折点里面呢门徒就四散，然后他们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带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就是一再我们强调的是耶路撒冷，然后下面呢我们从今天看的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从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开始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传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好来， 在这个地图的时候，这个是在耶稣的时期的啊的地图。那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所以看见啊，耶路撒冷在这，所以耶稣生在伯利恒来，但他生完之后呢，因为怕被这个啊大叙利王迫害，所以他就跑到这个埃及去，下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又回到哪里？到拿撒勒。所以呢，是从伯利恒到埃及，然后回到拿撒勒。来，拿撒勒是属于加利利省的。OK。所以在这个耶稣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是犹太和撒玛利亚是归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管辖。然后呢，加利利跟约旦河东是归大希利王的儿子小希利管辖。因为耶稣再回到这个拿撒勒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希利王已经死了。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几个地方呢，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犹太我把这个稍微挪一下。这个是犹太前地来，然后呢，耶路撒冷在这中间，然后撒玛利亚在这个加利利跟这个犹太的中间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斯提反的死其实就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他说大遭逼迫，那大遭逼迫的时候呢，就散在犹太和这些门徒就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他这里圣经里面也讲说他们什么，他们其实就走到哪里传道就传到哪里来。所以呢，逼迫其实并没有降低这些信主者的热忱，反而给他们带来增加这些对外界的接触传言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从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等一下我们会再来具体的讲。其实撒玛利亚跟这个犹太人之间跟耶路撒冷是有很大的这个种族的隔阂那以前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使徒行传前面的几章都是在讲什么？使徒他们释放信息，他们有很多人的信主，所以他是大型的布道会，就有很多人信主侧重于这一方面。但是呢，从这里开始呢，我们是看见了什么？信徒他们共同参与传福音，因为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所以信徒里面有很多他们开始在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是一个迫害，对基督徒的迫害。但是呢，其实神的旨意真的是高过人的意念。在很多的时候呢，这些逼迫这些苦难的环境其实就是能够造就，反而是能够造就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因为这个苦难的环境呢，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也再来看一看我记得以前我们看这个什么十字架在中国，我大家看到这个 DVD 的时候，我们看过这个是谁啊，这个就是小敏姐妹嘛。然后她在做见证，她就在讲说他们当时她是河南人，所以他们在河南的时候呢聚会的都是就是地下的，那有时候就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聚会了，那公安有时候会来抓的时候呢，就大家就四处跑，那一边他们也就是这样子一边跑一边就把福音就传开了。还有一些人就有时候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自己本人也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但因为他们在监狱里面所做的见证很多时候就是像在这个管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是其实监狱里面的管理就交给他们去管理，其实有点像约瑟那个样子的。所以他们这个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受迫害的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更能够见证到主耶稣基督，更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越迫害其实流传的越厉害所以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就是福音开始传。那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呢，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腓力这个人大家还记得腓力是我们什么？是在这个七执事，我们上个事有讲到，就是说 啊，在管理饭食的时候呢，使徒当时觉得他们管理饭食不合适，他们应该专心以祷告和传福音为念，所以当时就设立了七个执事来管理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这个饭食。那腓力是其中的一个啊执事，所以我们看现在什么？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那我们其实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说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来，那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这个什么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传道，在井边用这个活水的比喻来跟他传道。那当时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怎么讲的？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到，没有来往。诶，那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他说你要去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什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但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其实是没有来往的，来，但是他们其实是在加利利跟犹太的中间，所以我们就在这来看看这个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还记得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呢，16章24节他讲什么案例，其实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当时南国跟北国就在这个所罗门的儿子上位之后马上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国跟北国，所以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来，那这个案例是北国的以色列王，他用二他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照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名叫撒玛利亚，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OK，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城的来由。然后呢，按例的儿子亚哈，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他的太太叫什么耶洗别，是拜巴利的，来，他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起了西顿文接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 OK，所以这个王其实就把整个民族就带到巴利的人面前去了。再来呢，当时北国被灭的时候，他什么？他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的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以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亚因千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所以当时他是什么？他被亚述王攻取了之后，撒玛利亚人其实是被迁移到，有一部分人被迁移到亚述帝国里面去，然后呢，他就把其他地方的人就迁移到撒玛利亚来，所以这样一来，这里面的人种就不仅只有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外邦人在里面了，来，然后呢，他就讲说什么？这个是讲说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所以有人就建议亚述王去叫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只叫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但是呢，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然后巴比伦人造苏哥比那像，就不同的种族的人，他们就把他们自己所拜的神像都全部带到了撒玛利亚里面。所以他们在这就讲得很明白，在列王记下的16章，他们说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所以呢，他们后面讲说，如此这些子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见什么呢？撒玛利亚是一个很 tough 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信仰，宗教信仰是混杂的。他们祭拜耶和华，但是拜的是偶像，因为当时他们北国都建了金牛犊让他们祭拜，所以他们祭拜其实是畏惧耶和华，但是呢拜的是偶像。而且呢，从其他地方迁移来的这些人呢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拜了很多的不同的民族的偶像。当然就是也有，就他们这些人迁移过来之后，就是会有这个婚姻的混杂，所以呢就是人种呢就也就不是纯的犹太人的人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一个很困难的culture。所以犹太人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不认撒玛利亚人为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低他们一等的人，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隔阂。所以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了这番话，说你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但主耶稣的命令是什么？是你要把这个 barrier break 掉，你就是这个障碍你要 break 掉，你要把福音传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我们再看呢，我们再往下看，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说为什么这个。他说即至他们信了，这就是指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是当时他们一个行邪术的人他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就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圣灵，圣灵他们是什么？腓力给他们洗礼了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圣灵我们在讲说什么？主耶稣是说什么？最讲圣灵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你只是受了水的洗礼的话，你没有受圣灵的洗礼的话，你不能进神的国。那其实在很多的地方，耶稣都讲到这个圣灵。他说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讲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然后后来他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里正见，你看见什么？圣灵的功用来的是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不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荣耀耶稣基督。Okay. 这里又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是就是保惠师，他是什么？永远与我们同在。哎，所以呢，这里当然就讲到，就是说有一个是领受圣灵，还有一个圣灵同在的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又想到，就是圣灵来的功用，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荣耀耶稣基督，然后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们可以看见，从头到末了，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在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并到地极的时候，都有圣灵在里面做工，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功用，就是要来荣耀神。 OK， 那我们在讲说这个圣灵，那如何去领受圣灵？哎，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首先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哎，再一个是什么？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讲到，他讲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受所赐的圣灵。 OK， 所以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要悔改，悔改罪得赦免，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耶稣自己他其实也说了很多的圣灵，他又说什么？他说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第十一章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看一看见是什么？我们你如果是信了耶稣基督，你悔改，从罪里面悔改，然后你求圣灵降临到你的身上，那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领受圣灵。 OK， 那这个就是彼得，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悔改为什么重要呢？他有人比喻说，罪就像这个水管里面的冰一样。那你属灵的生命，其实如果假如你这个水管里面的水到了冰点一下被冻住了，那其实你属灵的生命也就冻住了，你就不会流通。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借着悔改来疏通这个阻拦，来疏通这个阻塞，让圣灵能够再流通。所以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四次圣灵的降临。很奇怪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个三千人在五千人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讲到这个圣灵的降临。但是呢，我们一个讲的是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是降临在犹太人的门徒身上，这是在第二章的时候。然后呢，第八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是什么？是降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混杂的撒玛利亚人身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了，彼得跟约翰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然后呢，在后面的罗马人哥尼流和他的亲友身上的时候呢，当彼得给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也讲到。然后在后面呢，还有在以弗所十二个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被按手的时候也是有圣灵的降临。所以呢，其实这几个都就是代表从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这里面他说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在讲说，你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个圣灵。OK， 所以圣灵只有一个。那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撒玛利亚的信徒在彼得按手之后才能够得到圣灵？那这个当然有一个讲，就是什么呢？圣灵其实是有主权的。圣灵是有主权的，不是说你招自己来呼自己去的。OK， 圣灵是有主权。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为什么？我在想也有很多的解释，不同的解释。但我是在想，就是说，撒玛利亚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瓜葛。这些东西，所以呢，其实神使用彼得跟约翰去为他们按手领受圣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公开的记号，因为以前撒玛利亚是不被认可的，不被犹太人认可的。那现在呢，从彼得跟约翰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得圣灵的话呢，就现在是神借过他们来接纳撒玛利亚人在他的百姓里面。这是跟以前是对比的，我不知道你大家理解的是什么。这以前是你是第一等的，我不认可你，现在呢，我是犹太人的使徒，亲自来跟你们按手，使你们得到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是同一个圣灵，没有什么其他的圣灵，这是同一个圣灵。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信徒同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在这个之后就变成了什么？一体，同为一体，同时领受同一个圣灵领导。就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接纳，对他们的接受。所以这也体现出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合一，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就其实教会是合一的。Okay？ 所以这个是讲撒玛利亚。那中间我们也讲到，就是有一个人叫什么西门。那西门他以前是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彼得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然后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钱可以买的。再一个什么？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光，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然后呢，提醒他说，你当懊恼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西门跟这个腓力的区别。来，西门是什么？行邪术的。百姓什么惊奇，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他使百姓惊奇，百姓是惊奇的，而且也什么也听从他，也听从他。但腓力传的声音是什么？他说行神迹和大异能，然后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有很多人得了医治，不管是害病的也好，不管是里面被鬼附着的人也好，他们都得了医治。 然后这里讲的和那个什么，他说撒玛利亚的百姓同心同意的听从他的话，这就说明什么？以前他们对西门的听从只是一个什么害怕，他们觉得他行邪术有能力啊，有邪灵嘛，就有能力啊，就所以听从他。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同心同意，就是讲什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们真正的跟从福音。哎，然后呢，很快就说什么？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西门自己也信了。西门自己本身是行邪术的，他看到腓力的神迹之后啊，也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呢，一个后果是什么？大有欢喜，整个城里面的人什么？大有欢喜。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医治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赐喜乐的神。Okay? 这个跟我们跟其他任何一个其他行邪术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Okay?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腓力行神迹是什么？他在耶路撒冷来，他后来到了什么？到了撒玛利亚去。西门这个意思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他相传是异端之父啊，但没有那个考证。但西门的这个名字是叫 Simon， 但后来就变成叫什么 Simoni， 西摩尼，是用于指什么不正当的买卖取得教会的职位。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英文的这个典故里面都是从圣经里面，像 Doubting Thomas 啊，像这个 Simoni 都是就是从圣经里面的典故里面来的。那他所犯的是什么？他是误解圣灵的本质，觉得他可以有钱就可以买 ，OK， 啊，动机不正，出于恶意。他说买了之后是什么？他想给谁就给谁，来，手段不正，当然就是想用钱来买这个圣灵的权利。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自己其实多多少少有西门的影子。Okay? 我们看圣经的人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反省到自己。有时候我们来是不是来审查自己，说我们是否得罪神？我们的这些动机，我们来教会，我们来什么呢？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来敬拜神，为了来跟从神，还是说我们为了某一些经济上、教育上、物质上的好处，有时候是说跟神来 make deal 啊，我给你奉献，你给我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什么啊？这个我们可能就是要自己来审查啊，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就是说我给你这个，你就会赐给我这个。但其实我们跟着神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为了跟他和好，为了进他的神国来。那但是呢，彼得其实也给西门留下了一条后路，他并不是说你这样子你就不行了，他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悔改。他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神，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就可得赦免。其实我们任何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懊悔，只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必蒙神的赦免。所以腓力他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其实走了几个地方。他第八章第五节说，他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这个基督。然后呢，二十六节当时就在讲，他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向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然后呢，这就是讲到就是埃塞俄比亚，我们说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齁。但我们这里讲就是说，他的这个腓力所行的，所圣经所记载的，他大概就在这一带来。然后完了之后呢，主把他提走了。提走了之后呢，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其实就这样。然后后来在该撒利亚， 所以腓力他所行的是什么？他到撒玛利亚，然后呢，从撒玛利亚当时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从走这个撒玛利亚到这个加萨的路，所以碰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完了之后，他被主的灵提走就到这个亚索都去传道。然后呢，到了亚索都之后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的时候呢，他又讲到就是该撒利亚什么进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里面和他同住，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从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到亚索都，就到旷野，然后到亚索都，然后呢到该撒利亚这个时间。那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两个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们看这个地图 ，OK， 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哎，然后他这个亚索都基本上是在这个在他的西南侧一点，然后呢这个是这边就是埃及。埃及下来是我们现在是苏丹苏丹还有下面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但以前的是哪里呢？以前其实埃提阿伯就是古时。古时大家可以先生看是什么，摩西的岳父就是什么，就是古时人，来就是埃及的那个地方。所以当时的埃提阿伯就是涵盖古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从这个埃及下面的这一块地方过去的，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OK。所以腓力跟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跟他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传福音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相同点，有些不同点。那相同点在哪里呢？他都是拓荒者，什么？撒玛利亚是很难传福音的，腓力去跟他们传福音。来，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也是外邦人，跟他们没有就不认识的。来，也是个跨文化背景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去跟他们传讲福音，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拓荒的，你看，就像比如说我们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多的北美英国的北美的，他们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到我们中国人去嘛，他们是白人嘛，到我们中国人那边去传福音一样。那信息其实都是一样的，所有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中心点，就是宣传。就是宣传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然后呢，回应也是一样的，他们听见了福音之后就相信并受洗，你会看见。而且呢，很 amazing 的就是什么，它的果效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如果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看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们受洗了之后，他们都什么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看过你受洗的照片，你出水的那一刻的照片，你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回去再看一下你出水那一刻的照片，如果有照的话。我每次在这个我们 multipurpose room 受洗的时候，你看见每个人从水里面出来那个表情都是喜乐，非常非常喜乐的表情。所以这是一个对象，当然是不一样，来，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一个是埃提阿伯人然后呢，接着一个是什么，那些是什么普通的百姓。那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其实是一个宫廷的大臣宗教来讲呢，这个撒玛利亚是混合的宗教，是被邪术迷惑的。但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其实是蛮特别的，他是用心追求真理的人，他到了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然后再回去的路上 形式也是不一样，一个是什么大型的布道，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个人的布道，就只对他一个人讲。在这个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的领他信主的时候呢，里面有讲到很多神的引领，就神的使者亲自对腓力说你去来。当然没有讲，并不是说没有，我们只是说这里很特别的，就是说神的引领说你到这里去，结果他碰到了这个太监，然后呢他说你进他去，然后听到这个太监在念这个以赛亚书，就有很好一个切入点，马上就可以跟他传福音。所以呢在这个方式里面呢也有点不太一样，在撒玛利亚是有神的话语再加上神迹在这个埃提阿伯太监这里面当然就是只是用神的话语讲他因为他的个人的领受还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从这里看见其实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需要福音，但是呢传福音的方式跟需要也要因对象不一样而来调整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福音来讲，它是讲什么，一个是听见这里讲是先讲基督，那基督就是说福音的内容跟中心，假如没有基督就没有，所以假如说你跟别人传福音没有讲到基督的话，那就不是传福音，这是一个听见。但也是另外一个是什么，说看见所行的神迹，一个是心灵上的医治，一个是身体上的医治。心灵上医治就是赶逐污鬼，身体上医治就是说解除病痛那这些人呢完了之后我们看看。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传福音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是荣耀人荣耀神，任何荣耀你自己荣耀个人的都不是真正的传福音。如果你在传福音里面觉得是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什么之类，那都不是不对的 ,OK? 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要造就人。再一个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是有圣灵的同在才能够然后后面还有很关键的，其实也是什么，我们的讲跟行。在这里面说什么，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了之后呢，假如你所做的你所行的跟你所讲的不 match 的话呢，其实也很难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来相信福音。我们跟人家讲的我们所行的就应该尽量的去 match 你所讲的虽然有时候你软弱可能做不到，你可能在这个 progress 里面，但是你应该受你是有这个行事为人跟这个是相称的。再一个是什么，福音的果效是给人带来盼望跟喜乐。如果我们只是消极的告诉别人说你有罪，或者是就只是定罪而没有给他耶稣基督作为除罪的这个方式的话呢，那其实就不是福音，就有点像祸因，只是恐吓别人来信主。我们要传的是说我们这个福音能够给人带来喜乐，能够给人带来盼望，能够给人带来和平的福音那埃提阿伯人的态度我们也可以很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他说当腓力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这是一个他很谦卑，他说我不懂，你可以不可以来教我再一个他二人在往前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我觉得他这个太监真的是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他愿意打开他的心来接受福音，所以呢他的受洗也是很自然而然的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有时候我们也是在 读圣经或者是什么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星期五的 fellowship， 其实也是类似的东西。假如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不理解的话，那就是星期五晚上就是拿出来讨论，拿出来什么之类的。当然是这里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我们这个态度，他说他是请，然后呢同坐，然后呢跟他解释，所以我们的态度也是要一样的。我们就是不是去指责去批判或者是什么，如果你的心是去指责去批判的话，即使别人讲的再好你可能也听不进去。但假如你有一颗就是谦卑受教的心，你愿意来降低你的身份，说哎，我不明白，请你给我讲的话，我想圣灵在里面肯定会动工，就是果效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灵的带领呢，在这个里面也是有，你看这个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就起身去了，然后他就碰到这个人了。来，然后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去，腓力就什么就跑到太监那里去。所以整个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互动，就是说圣灵叫腓力去，他就马上去行动。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说是真的吗，让我再 confirm 一下，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什么之类。但是呢在腓力看来，他说主的使者对他说，然后呢这里想就救，然后救，他就是说一有这个他就马上去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这是。所以这里讲到这腓力传福音这是其实是腓力传福音，那就讲到什么，腓力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犹太，到了撒玛利亚来当然其实还不止啦，因为这个埃提阿伯人是在什么非洲，在北非嘛，所以呢他其实这个其实传到非洲。我们再看一个就是 Church History 的书，然后他就讲说非洲其实到后面的时候蛮多人信主的，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到埃提阿伯到后面，其实他们现在其实是基督教国家，其实是而且他们很多人是就是信主的人是讲拉丁文的，那他们就在说，就是讲拉丁文的一般是上，就是比较高的 level 的，就是官，就是这些大臣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贵族方面的人讲的比较多一些的拉丁文的。所以就是他这个就对整个国家都是有 impact， right？ 那这里我们讲到了这个腓力，从第八章开始呢，我们是要讲另外一个人，是扫罗。惨了，我今天这个是 way over time 了，我想肯定讲不完。扫罗。我们可以大家看见有几个来扫罗，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也有讲到，第七章的时候讲到什么，他们把斯提反打死的时候是什么，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大家还记得住吗？我们刚才问这个问题。然后呢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斯提反被害这件事。然后第八章第三节开始他讲什么，他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这里讲到就是扫罗了。我们来看看，因为扫罗对于我们使徒行传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看我们新约里面的书信大部分都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其实扫罗到后面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就是保罗。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 background， 其实保罗的这个你要说这个简历，如果我们给他写成一个我们现在去找工作一个简历，其实是很 amazing 的一个简历。他说什么，他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所以大树呢 是在这个地方，okay， 是靠着这个海边，是当时的罗马的基利加省的一个城市，那是一个商业跟学术的中心那个地方也是崇尚希腊文化的，那现在呢是土耳其境内 ，OK。扫罗跟保罗，他这个两个名字呢？扫罗是什么？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要求、祈求。如果我们还记得撒母耳记的话，我们就记得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叫什么？就是叫扫罗，来是便雅悯支派的。扫罗其实也是便雅悯支派的，那另外一个名字是拉丁文的名字叫保罗，保罗的意思其实是小。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在13章9节之前其实都是用扫罗的名字，在耶稣跟这个保罗来显现的时候是叫他为扫罗，然后呢让亚拿尼亚去跟他把瞎眼治好的时候呢也是让称他为大树的扫罗，亚拿尼亚去的时候是称为他为什么兄弟扫罗然后呢到了他要去宣教，在这个塞浦路斯的帕佛宣教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被称为保罗，然后就在13章的第9节，从那个时候呢开始都是用保罗来称呼他保罗所受的教育他是什么？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们以前第5章的时候讲到一个什么，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所以他就是这个教法师加玛列的门下是师出名门，是清华的、北大的，或者是 MIT 的、哈佛的 ，OK， 不仅是这样，可能是诺贝尔奖的弟子的教授的弟子 ，OK， 他会讲多种不同的语言，从这至少也讲两个，在37节时候我忘了是哪一章了，这个是讲是说保罗对千夫长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那就是希腊话了，确实是。当然他肯定会用希伯来话，因为在后面的时候他对百姓是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讲他是有一门手艺的，他是制造帐篷的，所以他在这个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就跟百基拉他们一块来同工，他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所以他是有谋生的本领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说千夫长说我用了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就像我们的后代一样，一生下来就是美国的公民。但这个这个罗马的公民其实在当时是有蛮多的特权一个是什么，你不能没有经审问就把罗马公民下到监里面，这是不行的永不可将其鞭打，也不可把他钉十字架。罗马公民若对判决不满，可以向省一级的法院提出上诉，也可以直接上告皇帝，皇帝要亲自审理哪怕算是最卑贱公民的投诉。所以他这个罗马的公民在他的这个旅行步道的这个里面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再一个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你看看他是什么，犹太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法利赛人、okay？那法利赛人其实在当时在公会里面的权力是蛮大的我们以前在耶稣的时候经常在斥责他们都是公会人。所以呢你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是一个宗教信仰的狂热分子。他自己在后面的加拉太书里面又讲说 啊，我比我本国许多同岁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嗯，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热心侍奉神，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去逼迫基督徒的原因。他是真的对这些旧约、对这些所有的东西、对这些律法都是熟悉得不得了的。哎，那他也对他来说，他也是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因为他对旧约是很熟悉的。唯一不明白的就是什么呢？对保罗来说，不明白的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不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去逼迫这些基督徒的原因，因为他觉得他是为这个律法、为这个啊、为神做工、为耶和华做工，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亵渎了神的名，冒充弥赛亚过来。哎，这个就是当时啊，保罗的背景。当然，保罗在后面信主了之后呢，啊，他是有很多的变化。他到后面他说什么？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然后他说什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呢，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使徒。虽然他不是列在十二使徒中的一个，但其实他在很多地方他都写了。就是加拉太书他说什么？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哎，然后加拉太书里面又讲他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然后呢，哥林多后书他又讲说，但我想我一点也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如果你看这些使徒的话，他们是在犹太人里面传福音使徒，但保罗他自己就说，我就是被神呼召来专门为神做外邦人的使徒。其实后面有一个图。所以他当时这是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你看他在大马色，所以你想从耶路撒冷其实到大马色还是有蛮长的距离的。所以他拿了文书要去捆绑那边的人，来要解到这个耶路撒冷。但在路上的时候，快到大马色的时候，主亲自向他显现，主的大光把他照下，所以呢他的眼睛就瞎了。然后主亲自跟他说，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然后他扫罗就问说你是谁，然后他主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这个耶稣。完了之后呢，他什么三天三夜不能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他这里有讲到说我看一下。扫罗的信主，他呢悔改信主有两个经历。其实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外在的经历。他这里没有说，但是你如果通过17节跟27节的话，你就可以看见亚拿尼亚跟他说什么，在你路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来，然后巴拿巴在接待他的时候这样什么，他说你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侍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诉说出来。所以呢，他主向扫罗亲自来显现。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内在的经历，是神有给他启示。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什么，然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中，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当中。所以保罗悔改的时候，他是有外在的经历，也有内在的经历，就是耶稣其实在他里面 在做工，有把启示给他。然后呢，他可能再拖五分钟，可能放还没好。我们看一看哦，就是扫罗蒙召做使徒的时候呢，他是谁？他是他说主跟他说说，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防卫。这个是对亚拿尼亚的 ，sorry， 亚拿尼亚就说，主对亚拿尼亚叫他到这个直接去找扫罗，为他按手祷告，然后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主召保罗的使命就是什么？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神的名。那完了之后呢，扫罗就开始，扫罗瞎了，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的眼睛，这是一个神迹嘛，瞎了是个神迹，他又看了，又能够看见也是个神迹。完了之后呢，他就立刻就信了主了，立刻信了主就受洗了。受洗了之后，扫罗就开始在大马色为主做见证了，这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的180度的转弯。所以呢，扫罗的见证其实也是什么？他是以基督为中心，他说在大马色门徒住了些日子，然后先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也讲说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然后他后面也讲说他的放胆传道，就是后来在巴拿巴里面说的然后呢，他信主了之后，他也不是说一个人，他其实是有跟信徒相交的。他还在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后来又在耶路撒冷与门徒出入往来。但是呢，犹太人对他的反应其实是什么？是很 negative 的，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什么叛徒，因为他以前其实是要迫害这些基督徒的，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现在他180度转弯，反过来对他们来讲，基督是耶稣耶稣是基督，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什么？就在大马色也好，或者在耶路撒冷来讲也好，他们都想要杀保罗。在大马色上要杀保罗，所以呢，他们就把保罗从城墙上面给他用筐子给他坠下去。在耶路撒冷，他们要杀保罗，所以他们送他到这个该撒利亚，然后又回到大树里面去。所以后面的时候，保罗其实也有讲到很多的为基督所受的苦难。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再讲了。那扫罗的行程，其实是他到大马色，然后呢到亚拉伯去的旷野，然后呢又回到大马色，这个到中间大概有3年。然后呢，他从大马色被追杀，所以他从大马色逃离后来就我看一下，这个就是他逃离的那个，从大马色后来就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是巴拿巴跟他引荐，然后他跟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他们要杀他，所以他撒玛利亚往那个去，所以不行了，我们下星再讲吧。实在是太多了 ，sorry。我们先到这，然后呢时间关系，我们下个星期再回来再补一点，好吧？因为已经超过5分钟了 ，sorry。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使徒行传》这本书，让我们来看看当时 的教会是如何被建立啊。主，我们真的是来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啊，让我们知道啊，做何事都是来荣耀你的名，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你的缘故。天父，我们就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里面。主，每天多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啊，把我们下星期一周的时间都仰望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我们跟家人能够有平安有喜乐的一个星期。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